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天是2020年5月7号， 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的晚上10点。 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白宫打算未来几周逐渐解散白宫新冠病毒工作小组；国际社会对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声浪在加大，不过中国政府仍坚持台湾参与世卫问题必须依据其一中原则来处理。 美国与俄罗斯高级官员再次讨论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明年结束后如何推进军控。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 首先是国际新闻。 美中两国的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最快将于下周举行电话会议，讨论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警告说，如果北京不遵守协议的条款，将终止这项协议。彭博新闻社称，了解情况的人士说，参加这次电话会议的双方代表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这将是双方今年1月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以来的首次会面。签署协议的时候，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还没有受到病毒大流行的重创。根据1月份的协议，刘鹤和莱特希泽每半年会面一次，下周的电话会议比预期的时间略有提前。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说，他将在未来一两周内向媒体报告他是否满意美中贸易协议落实的进展。根据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文本，中国同意在2017年的基础上再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但是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 今年头4个月，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同比下降5.9%。随着病毒大流行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日益严重，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特朗普总统指责中国在疫情的规模和严重程度上误导世界，他表示可能会考虑重新对中国加征高额关税。欧盟驻华代表表示，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对各方面都是问题，损害应对病毒大流行所需的跨国合作。玉白星期四对媒体说，我们看到高度紧张关系的局面，战略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与日俱增。我们认为这些紧张局面无助于我们今天所需的合作精神。 路透社称，在北京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方式遭到批评之际，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可能再次爆发。华盛顿称，目前正在研究关税和把供应链转移出中国等问题。中国的出口在4月份出人意料地增加了，这是今年的第一次。不过，随着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中国对贸易前景并不看好。 中国海关总署星期四的数据显示，4月份出口同比增加了3.5%， 这是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出现正增长。而路透社调查预计降幅为 15.7%， 3月份的降幅为 6.6%。 这一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医疗设备、中药和纺织品包括口罩出口增加推动的。 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在3到4月份期间，中国出口了数百吨医疗产品，价值712亿人民币和100.3亿美元。上个月，医疗用品的日出口额增加了3倍多。分析人士认为，全球疫情依然严重，死亡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这将给中国今年的对外贸易带来许多麻烦。 中国商务部表示，虽然4月份外贸数据降幅收窄，但是外贸发展仍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境外疫情爆发增长态势仍在持续，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巨大冲击，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对外贸易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韩联社报道，韩国最大的航空公司大韩航空表示，目前正计划6月1日恢复19条国际航线，包括华盛顿特区、西雅图、温哥华、新加坡、北京等，以应对各国松绑入境限制之后的旅行需求。大韩航空目前每周只提供13条国际航线，55个航班，比新冠疫情之前的110条国际航线、900个航班大幅减少。受到疫情的影响，大韩航空的20000名员工当中，70%的人从本周四开始有薪休假6个月。该公司已经出售非核心资产，以确保运营成本。疫情大幅缓解之后，韩国政府日前宣布，从本周三开始放宽社交距离限制，并逐步恢复学生上课、商家营业。此外，韩国职业棒球新赛季本周二开打，足球、高尔夫球很快也将在国际瞩目中重启赛事。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指出，截至星期三为止，新增2例确诊境外移入感染者，并连续3天无本土病例。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白宫打算未来几周逐渐解散白宫新冠病毒工作小组。特朗普总统说，重启经济活动后，民众依然要遵守社交距离、勤洗手等指导方针。他也坦诚，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死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5月6号星期三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达到了大约1,240,000人，而死亡人数呢则约是72,000人。那么在5月5号星期二，彭斯副总统表示将会逐渐解散白宫的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特朗普总统之前每天都会率领新冠工作小组在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召开记者会，不过呢，从4月24号之后就没有继续。星期二的下午，特朗普总统前往位于亚利桑那州的 Honeywell 口罩工厂视察，在当中呢，他证实有解散工作小组的打算。而根据白宫官员的说法呢，之后由这个彭斯副总统率领的工作小组将不会每天开会。而白宫的发言人麦克奈尼在推特上则说呢，医疗专家们会持续的参加安全重启经济活动的讨论。本个星期开始呢，许多州已经开始重启了经济活动，但是当中大多数都还没有达到白宫新冠工作小组发布的三阶段重启方案的最低标准，这也引发了医疗专家的担忧，会导致未来的几个星期确诊人数以及死亡人数的上升。特朗普总统在参观完 Honeywell 的工厂之后，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主播戴维·缪尔 David Muir 的专访。他坦诚重启经济可能会造成某些人民的损失。那么在这个专访当中呢，戴维·缪尔是问特朗普总统说，你是否相信重启全国经济活动是否将导致生命的丧失？特朗普总统回应说，可能会有一些，因为大家不再被封锁在室内，但与此同时我们会进行社交隔离，会洗手，会做很多我们在这段期间学习到的事情。美国境内呢，因为缺乏口罩、呼吸器等医疗设备来因应疫情，而特朗普总统呢，原本不愿意动用国防生产法，说这样呢是把企业纳为国有，美国就会像委内瑞拉一样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不过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特朗普总统最终动用了国防生产法，要求 3M 公司生产口罩，也来要求因为员工爆发了群聚感染的美国肉类工厂要重新开工等等。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说，这个疫情呢，更彰显了把供应链从国外转回美国的重要性。 美国商会会长唐纳修在2004年的时候曾经说过，工作外包有正当的理由，包括获得美国本土没有的技术以及经验，降低商品价格等等。而许多的美国企业都将生产线外包到其他国家，包括科技公司如苹果、微软等产品。那特朗普总统以及他女儿、白宫资深顾问伊万卡特朗普的服装品牌，还有连特朗普酒店里面的物件，很多也是在中国制造的。那么2017年1月24号，民主党参议员唐纳利曾经提出终止外包法案，但是没有通过。那么在2020年3月10号，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吉利布兰德则再次提出了这个禁止外包的法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局发出一系列推文，表扬台湾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成就，并且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下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预定5月17到21号举行。随着世界卫生大会年会即将举行，美国加大支持台湾的力度。从5月1号开始，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局展开一系列的推文，加上了为台湾发推台湾模式的标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呼吁世卫组织让台湾成为世卫大会的观察员。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局的推文指出，加入我们为台湾发推，让台湾参与即将来临的世界卫生大会，分享打击新冠病毒疫情的非凡专业。全世界需要台湾来一同对抗新冠病毒疫情，告诉世界卫生组织，现在是台湾的声音被听见的时候了。还有推文说，台湾致力于促进科学合作和对抗健康威胁的透明度。有一个推文问，当全球讨论新冠病毒疫情以及其他对全球健康的威胁时，美国坚信台湾应该参与并且出席。在2017年之前，北京并不反对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世卫大会，发生了什么变化？另一个推文说，让台湾被允许与世界各国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以及他们的承诺，难道是过分的要求？这个世界会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和威胁吗？现在是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的时候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主张两岸自行和平解决双方的差异，并且鼓励两岸在尊严以及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防疫成效受到许多注意，国际社会对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声浪也在加大中。不过中国政府在疫情中仍然严防外交防线松动，坚持台湾参与世卫问题必须依据其一中原则来处理。最近对荷兰将在台机构改名而做出威胁的反应，更让观察人士认为是极其荒谬的表现，反映出北京当局对台湾外交空间寸步不让的立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来的报道。
4月27号是荷兰国王生日，荷兰在台机构荷兰贸易及投资办事处也在当天宣布将其机构名称改为荷兰在台办事处。荷兰驻台代表纪维德说，这是少一点多很多。尽管此前已经有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的驻台机构有类似的英文在台北字眼在名称中，荷兰在台机构的改名还是引发北京当局的不满和抗议。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向荷兰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荷方在涉台问题上遵守双方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4月28号，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在其英文网上发表一篇不具名文章，说中国网民呼吁抵制荷兰产品并停止 对荷兰出口医疗用品以惩罚荷兰在台机构改名的举措。中国在全球积极抗疫的局势中，对荷兰在台机构改名做出的强烈反应，也让一些分析人士感到不解。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马明汉上星期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网络会议中答复美国之音关于荷兰停止提供医疗用品威胁的提问，表示荷兰在台机构改名一事并非那么重要，他只是把台湾一个城市的名字放在里面，没有使用台湾，也没有使用中华民国，更没有任何指涉大使或领事馆的用词，他不懂中国为何会有这种激烈反应。马明汉说，这再一次显示中国外交官有多么的荒谬，其次这种把他拿来做文章的决定也呼应他之前说过的观点，那就是中国现在已经决定不跟台湾和台湾议题妥协，对于台湾与国际社会接触的问题他连一寸都不让，无论是国际组织或外交伙伴，正式或非正式。马明汉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明白点出他有多么的荒谬，同时美国也可以在此时提供荷兰道义上的支持，甚至在必要时给他财务上的支持，运送医疗物资到荷兰。如果真的中国实现他的威胁不提供给荷兰，因为把这种利害因素从威胁中除去有其价值，如此其他国家如果也想采取类似做法时，也能够觉得较有信心。前荷兰驻美外交官韦杰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欧洲国家将驻台机构改名是一个趋势，荷兰驻台机构自去年11、12月时即规划改名一事，直到庆祝国王生日才正式更名，已经是落后于英、法等国家。虽然一方面北京当局的反应可以预期，但另一方面还是有点不寻常，因为法国、德国、波兰等很多国家已经在这么做，荷兰并不是第一个。目前担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系台湾历史兼任教授的韦杰里说，疫情让很多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整体印象改观，因为中国没有让世界知道关于新冠病毒的足够信息，而且在随后捐赠或销售给欧洲国家荷兰、西班牙、波兰、捷克等国家的医疗用品被批评质量未达标而对中国不高兴，因此而导致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另一方面，韦杰里说，当欧洲看到台湾在中国的反对下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外，但却能够有良好的防疫成绩，这使得他们对台湾参与世卫的支持度也在增加。这两个因素，中国对欧洲的负面行动与对台湾的正面表现，已经实际上改变欧洲的景象，使他们更偏好台湾，而不是形象已不如以往的中国。他还因此预料，这种对台湾的正面印象在疫情过后还会持续，现在欧洲重新对台湾增加接触产生了兴趣。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与俄罗斯高级官员再次讨论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明年结束后如何推进军控。美国核问题专家说，除非核大国中国不再拒绝参与，美国不应该与俄罗斯就未来新条约展开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11年开始生效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目前美俄之间唯一依然有效的战略核武协议。条约对双方核弹头的数量及其携带这些核弹头的导弹数量做出了限制。这项条约的10年有效期在2021年2月结束。一些国会议员和防务专家担心 条约的失效会导致一场毫无约束的核武器竞赛，进而损害美国和世界的安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四月中旬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谈到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即将过期，但明确表示未来任何的战略核武器谈判都必须包括中国。蓬佩奥星期三再与拉夫罗夫通话，讨论下一步如何推进军控进程。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二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曾经担任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弗莱兹说，作为一个核大国，中国完全有义务参与未来任何战略核武器条约谈判。
China thinks that nuclear disarmament is jus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弗莱兹说，中国认为核裁军只是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事情，不想谈论自己庞大的核武库。我们不知道他拥有多少核武器，但我们知道他们对其核武库实施了现代化改进。曾经服务过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战略安全学者克洛宁说，从实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看，任何核裁军协议不能不包括中国。
But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make clear China is now the number one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克洛宁说，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国防战略明确中国现在是美国的头号威胁，因此只跟俄罗斯就这类协议展开谈判是没有意义的。不过曾经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负责军控事务的前副助理部长瑞贝卡·赫兹曼女士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太可能说服中国加入美俄之间原有的军控框架，美国应该寻找其他途径谋求实现核裁军。
Going forward, I would like to see us find a way to have a dialogue, an arms control or at least strategic stability oriented dialogue with China.
赫兹曼女士说，展望未来，我希望看到我们找到一个与中国进行军控或者至少以取得战略稳定为目标的对话，这一点很重要。这个对话可以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三边对话，也可以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对话，重要的是开始一个对话，而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结识其他相关的条约和进程。中国外交部一月表示，中方无意参加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称美国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大和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应切实履行其核裁军特殊责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路透社披露了中国安全部研究机构为中共高层起草的一份秘密报告，称中国目前面临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险峻的国际环境，中共国际形象因始发于武汉的新冠疫情以及其后自鸣得意的战狼外交遭到重创。但观察人士普遍认为，疫情外交遭挫仅是表象，美中交恶以及西方国家逐渐认清习近平输出所谓的中国智慧与方案，欲以世界普世价值分庭抗礼才是根本的原因。中国如何一步步陷入当下的外交困境？险峻的国际环境能否让北京的战狼外交有所收敛？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了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叶耀元来给大家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好的，叶教授，你好。
你好。
路透社披露的这份中国政府的内部文件呢，这个内部报告呢，警告说中国目前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国际形势。这个国际形势严峻到什么程度呢？这份秘密报告，也有人说是内部报告呢，说是堪比就是1989年，中国政府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的这个学生民主示威运动之后的那个国际形势。那么看起来这个国际形势是很严峻的，可以说是中共建制以来罕见的，也是30多年来的第一次。那么请教德克萨斯州的叶耀元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呢，目前这个北京所处的这个国际环境好吗？
我其实某种程度我是同意这样的判断的，因为现在中国主要面临的是两大挑战。第一个挑战当然是因为最近武汉病毒在整个世界各个国家的肆虐，造成了一股反中的浪潮。那当然这不一定是中国政府它本身可以控制或预期的一个结果，但横竖我们知道，因为中国跟WHO 他们在防疫上面，或者是 WHO 它因为受到中国的势力的影响，在防疫上面所做出来的一些努力或者是一些警示，不够让其他政府来尽早去做一个防疫的准备，而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防疫漏洞。而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停滞了一个多月了，这个对各个国家所造成的经济影响是很宏观的。所以说在这个条件之下，到最后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几个例子，有一些不管是美国的州政府或者是其他国家政府对中国提出告诉，要求因为这个武汉疫情的关系来做一个求偿的动作，这个可以想见他们现在反中的浪潮有多么的激烈。再来我们如果去看说这个从美中贸易战开始，整个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崛起产生的疑虑越来越广越来越大。所以说他过去当然中国一直北京方面一直包装说这是一个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态势，可是他在很多小动作上面，不管是一带一路，不管是2025或2035计划，这些都让西方世界各个国家感到了威胁。所以说现阶段我们可以想见的这个整个世界的情势是一个大国崛起或者是一个权力转移的一个状态。那作为既定的一些霸权国家，像美国或者是西欧国家，他们对于中国的态度就开始持有保留，或者是甚至采取比较激烈的手段，想要减缓或者是压制中国崛起的一个态势。那以现在这个条件来看，这两个情况加注在一起，就可以判断说对中国来讲现在的状态可能比天安门事件那个时候1989年就是一种反民主浪潮，一种对人民施暴的一个情绪来得更为甚烈。
嗯，那么您刚才谈到了这个疫情以及疫情中共啊，后来采取这个疫情外交呢，可能是这个造成中国现在这个被动局面的一个直接原因。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疫情以及中共的疫情外交。这个自中共呢，他在疫情之后啊，采用了那个所谓疫情外交呢，让国际社会比较反感啊，很多人都认为呢，中共是一个自鸣得意，然后呢这个自鸣得意，然后呢战狼外交等等，这一些随即而来的这个追责和索赔呢，就更加剧了这个北京的困局。我来请教叶教授啊，您如何看这个疫情和北京随后采取那个疫情外交给这个中国形象造成的这个负面影响？
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中国透过大外宣的方式，想要为自己对于疫情的一些负面影响给脱罪，不管是去强调说疫情的发源地其实根本就不在中国，而是在美国，或者是去各个国家去做一些医疗物资的供给，但是大部分都知道这些医疗物资很多时候其实是在疫情刚爆发之前中国人民从国外收购回来的，所以它间接也造成其他国家的医疗物资短缺的一个现象。那这些条件加总起来，就变成说现在中国政府或者像北京方面想要做的做法是，他想要重新的洗白自己的罪名。但是大部分的国家，这个应该这样讲好了，因为现在的影响是很全面的，而且影响是一个很及时的影响。你要在别各个国家他深受其害的一个状态之下去极力去洗白自己，这在其他国家来看，他的意图其心可异啊。当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来自国外的帮助，当我们最需要的是厘清罪责，当我们最需要的现阶段最需要的东西是如何去更有效的、更强烈的去防堵这样的疫情，而中国反而是反其道而行，甚至在中国国内，他也不让任何的研究单位去对武汉疫情它的发源地，或者是它武汉疫情它本身去做一个研究，这个某种程度就已经 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强国，但是却不愿意配合整个世界在防疫疫情上一起的运作的一个现象。所以说，他现在这个外交手段，或者是他大外宣的方式，其实只是造成反感，对中国的在国际的形象并没有任何帮助。
嗯，这是疫情及其疫情外交。那么更多的观察人士认为呢，说疫情外交遇挫仅仅是一个表象，美中交恶以及西方国家呢逐渐认清了这个习近平输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欲与世界普世价值分庭抗礼，这才是根本原因。我们就来谈谈啊，先来谈谈这个美中交恶这个问题。据说中国这个外交界啊，中国的知识界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中国的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实际上就是美中关系。那么这个美中交恶呢，也不是疫情啊开始以及北京这个疫情外交开始以后才出现的啊。我们看到呢，这个更不是特朗普总统的一个个人因素，而是美国社会逐渐达成一个上下都有的这样一个共识。那么我就来请教叶教授，美国对于中国的这种共识是如何以及何时形成的？
这个主要的条件是在于我刚刚一开始谈的霸权转移的关系。所以说，因为美国人作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主导的一个地位，他掌握了大部分的话语权，他也有足够的实力跟经济能力去掌握整个世界的走向。那现在的问题是，当中国崛起，他作为一个挑战者，想要把这个话语权跟想要把这个主导世界走向的一个地位从美国人身上给抢过来，这对于既定的霸权来讲，怎么看都是一个威胁。而且在霸权转移的条件之下，冲突是很有可能发生的。那当然我们知道中国跟美国本身都是核武国家，当他们的冲突爆发之后，这个世界是不堪一击的。所以说我们是极力想要避免这样的一个冲突发生，但是要避免这样的冲突发生，美国所感受到的一个不安全感并没有办法透过这么简单就给被消弭掉。而且这个当然是从一个国安的角度，或者是从一个世界体系的角度去做一个分析。但是从美国社会来看，因为中国对于美国社会的渗透或者是侵入其实是行之有年，不管是这种透过孔子学院的方式在美国散播一些相对有利中国的一些言论，去让美国人更倾向于中国的一些软实力，这些东西长时间以来，因为它包含了太多负面的讯息，所以说在美国社会里面已经慢慢的累积起一种他不确定中国在散播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他背后的意图是什么。所以说一开始当然我不会说是美国人要反中这件事，而是这个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让美国人对中国产生了一个疑虑。那这样的疑虑更在于说不一些我们之前这几年看到的新闻，中国可能它本身的不民主，它对于西藏啊、维吾尔啊或香港的人权的压制，甚至是它对于美国技术的一个偷取，而累积起来造成了一个不能说是仇恨，而是一个强烈的反感。因为这些事件都代表了中国跟美国它是存在于不同的价值观体系的国家。那中国的做法是，中国就是不想要玩美国所创造的价值体系的游戏，他想要创造自己的价值体系。可是你要创造一个新的体系去驳倒美国体系的时候，美国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尤其是当我们把民主自由说给定调成为一个普世价值的时候，中国在这上面来讲是非常的缺乏。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让一个非民主国家、一个威权国家、一个欺压自己人民自由的国家作为一个世界的领导者呢？这是美国人根深蒂固产生的一个疑问。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谈了美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由于利益冲突呢不像美中之间那样明显，所以欧洲对于习近平所谓这个红色帝国的这个认识可能要相对晚一些，主要呢是通过北京的疫情外交才有所察觉、有所警觉。我来请教叶教授，有人说这个欧洲国家呢可以容忍中共的意识形态，但是不能 对北京借疫情来推广中国模式、攻击西方流行的普世价值，对此您怎么看？
我觉得欧洲的反应相对来说比较的缓慢的原因，是因为欧洲跟中国之间，尤其是以欧盟国家来谈，它跟中国之间的经济互赖性相对来说比较高，它在贸易或者是在投资的双边的进展来讲，比美国来开展的更快。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欧洲大国它在面对疫情或者是在面对疫情之前的态势都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但是这件事情并不代表了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他们并不想去算这个账，这是我觉得这是两码的事。所以说现在变成说因为疫情的关系，西方就欧洲这些国家慢慢的看清了中国的马脚，看清楚他在外交上面的作为，看清楚他对于疫情是如何的没有掌握，是如何的造成这个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负面的影响。那我们从最近来看，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前几个礼拜瑞典把最后一个孔子学院给关闭了，那这些都是一个象征，象征说欧洲其实某种程度是想要跟中国尽力的去避开更强、更深、更强客或者是更强烈的一个连结。那这当然里面除了有外交考量，另一个程度很大一个程度也是经济考量。因为在中国受到疫情肆虐的影响的时候，大部分的工厂、供应商、工厂都关闭了。那因为这些欧洲国家它有很大一个程度对它大部分的工厂、制造厂都是设在中国，所以说在今年一二月的时候，其实这些国家都深受其害。那如果为了避免以未来这种事情在发生，他必须要分散他的投资风险，他必须要在其他国家进行更积极的投资，把厂区移到其他的国家的生产线。那这个做法就是某种程度，当然这并不是政府，不一定是政府导向的一个结果，但是这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一个很常态的一个 diversification 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当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欧洲跟中国的经济互赖性它会相对的减低。那当你经济互赖性相对减低的时候，它就没有必要在外交体系上面完全听从你的言论。
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最后呢，我们来检视一下中共面临的这个建制以来罕见的外交困局。面对这种困局，那么北京它会不会知难而退，收敛它从前一直进行那种扩张的这个态势？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知识界呢，至少有很多这种理性的反省的声音，包括我们说路透社这次披露的这份内部报告，实际意在呢，也是意在提醒习近平和中共高层要警示他们。那么我请教叶教授啊，习近平能不能听得进去北京战狼外交的气焰，会不会有所收敛呢？
我觉得这部分相对来说比较困难。那困难的原因不是说我们对习近平他的个性或者他的取向有多么深刻的了解，而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中国国内的舆情它是怎么样的走向。习近平上任以来这八年左右的时间，已经让中国的国族主义萌发到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说中国如果北京方面在外交策略上面采取一个比较缓急的一个态势，那其实某种程度是表示中国在对其他国家、对整个世界示弱，这个会造成习近平在国内地位的一个动摇。因为国内的舆情是希望中国继续这样用一种狼性的方式做一个外交策略。所以说这个某种程度，因为当然你可以说中国并不是民主国家，为什么共产党或者是习近平要这么关注人民到底怎么思考？可是你话说过回来，正因为它不是民主国家，它必须要想办法去满足社会多数人的期望。那为了要满足这些社会多数人期望，当大部分人都以作为中国人为骄傲，当大部分人都认为中国一定要强盛，当中国一定要超英赶美，成为一个世界的霸权，那作为接受这样讯息的一个共产党政府，他只能瞒着头继续干下去啊。即便这某种程度会造成更多与西方世界的冲突，可是某种程度的确有为数不少，甚至是可能可以称之为多数的中国人，他正是希望看到这样的冲突啊。所以说他某种程度是刀子架在脖子上，你不走也不行。
好的，我们感谢 叶友元教授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叶教授。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嘉宾言论呢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和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台海两岸关系近来日趋紧张，台湾反中情绪依然浓厚，大陆也有越来越多的仇台情绪。一些分析人士提出，现在是中国大陆决定对台合同或武统的关键时刻。另外一些人士则认为，目前大陆不太可能对台。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报道。
自今年一月下旬以来，解放军一再出动多型军机在台湾临近海域绕台演训，还曾经短暂跨越台湾海峡中线。上个月，中国航母辽宁号带着编队现身台海，军事举动频仍之外，中国还以文攻方式表达立场。官媒《环球时报》上个月在社评中曾经用罕见的外交措辞“勿谓言之不预”来警告台湾。国台办的中国台湾网数日后也发出一篇讨论武统台湾的文章。不过，被认为是中国军界鹰派人物的中国国防大学教授乔梁，星期一在美国非营利组织卡特中心的智库网页《美中印象》当中，就一位读者一天前看到该刊物转发他接受香港《紫荆》杂志的提问，做出回应。乔梁在回应中写说：“台湾问题攸关国运，不可轻率急进，急统台湾会葬送中国复兴大业。”他认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解决台独势力，而是先解决中美实力对比。中方如果对台动武，美军肯定会干预。美军具有干预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实力，这将使中国付出巨大代价。乔梁此说引起相当关注。不过，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对美国之音说，乔梁在该网页转载刊登一天之后，就在这份海外刊物上对读者做出如此迅速回应，可能不是经过军方核准授意，特别为中国传递政治信号，而是他的个人观点。就在乔梁发表此说的三天前，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台海网在一篇报道中说，大陆已经启动最坏打算，或将在今年决定对台方针走向合同或者是武统，2020年将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年。该报道中引述一位大陆涉台人士的看法说，在经历去年反送中以及今年新冠疫情的两岸角力之后，大陆对于两岸官方沟通、两岸政党之间包括与国民党的互动，乃至于民进党执政下的两岸民间交流，都已经不抱太大希望。这位涉台人士说，这次的新冠疫情，台湾跟美国一搭一唱之下，大陆吃了很多闷亏。等2025年大陆在西太平洋的区域军力压过美国的时候，届时有可能就是强硬解决台湾问题的窗口期。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认为，武统台湾的声浪确实在增强，但大陆目前还不可能对台湾动武。张静说，
台湾社会年轻世代对于大陆怀抱着敌意，让北京原先所强调的寄望于台湾当局以及寄望于台湾同胞已经不再能够安抚大陆民意。未来是否将迫使北京因此放弃和平统一政策底线，在反分裂国家法之外另外再画红线，目前看来尚无可能，但仍需保持审慎态度，关注大陆未来政策变化。
针对目前大陆对台继续文攻武吓，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树范认为，现在的两岸关系其实还没有到1995年和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的紧迫程度。当时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和台湾附近海域进行了数次大规模军事演习。丁树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知道大演习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对台湾采取了灰色地带的竞争策略。尽管中国大陆对蔡英文总统和民进党已经不抱期待，但也不太可能使用武力处理台湾问题。丁树范说，
武统目前看起来虽然还不是他们官方的政策， 他就用那种灰色地带的手段啊，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心理上的，或者是乃至于军事上的压力。军事压力，比如说第一派他的飞机在台湾的周边飞来飞去，或他的军舰绕着台湾跑等等啊。经济上可能继续比如说不让这个陆客来台湾啊。外交上当然继续顾虑我们，用甚至用这种所谓的假消息来误导台湾老百姓，让台湾社会产生混乱等等等等这样。基本上我觉得还是用这种多种手段并用的方式吧。
丁树藩认为，民进党政府其实并非不想跟大陆缓和关系，只是两岸的政治前提差距很大，使关系难以缓和。因为民进党不可能公开接受一中各表和九二共识，而北京最起码的底线是台湾接受一中和九二共识。不过他说，在两岸冲突看似越演越烈之际，蔡英文还是设法把两岸紧张限制在一定程度内，压制党内一些极端的言论和主张，让冲突不至于持续升高。例如民进党的独派大佬前总统府资政辜宽敏，上个星期力推为制定新宪法进行两项公投案，民进党没有予以理会，蔡英文也没有为之背书。丁树藩分析说，现在民进党对台独的定义有些改变，这使得中国大陆难以找到借口对台湾出兵。丁树藩说，
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对把中华民国就等于视为台湾，也就是说中华民国跟台湾是同一回事情，中华民国可能不包括中国大陆，也就是说民进党基本上他们知道要改国旗、国号、国歌已经是不可能，那已经是过去了。所以基本上他们所谓的维持现状，就是说中华民国就等于台湾，国旗、国歌、国号都不改。这是民进党，我觉得他们现在的方向是这样子。大陆固然很了解民进党，其实有点是在暗读了。可是呢，因为他并没有公开的改国旗、国歌、国号，所以某种程度大陆也很难有更强大的借口来包括打盘或等等。
台湾即将在本月20日举行总统就职典礼，蔡英文在连任的就职典礼上将如何琢磨两岸关系，引起广泛的注意。政治大学金融系教授殷乃平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蔡英文总统的表态得到中国大陆正面回应，或许会给将在下个月届满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续签带来一些希望。ECFA 是马英九执政时在2016年6月底与中国大陆签署，被认为是台海两岸最重要的经贸文件。根据协议，台湾向大陆出口的540项产品有减税优惠，大陆向台湾出口的270项产品也有类似优惠。截至去年中，大陆对台湾的累积减免关税大约375.3亿元人民币。台湾陆委会不久前曾在国安会中预判，大陆可能以停止 ECFA 来窒息台湾经济。陆委会表示，希望陆方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不要终止 ECFA。殷乃平教授认为， ECFA 如果不能够持续下去，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会更加困窘，也会给台湾带来更大的经济冲击。殷乃平说，
台湾真正的问题就是找不到能够取代大陆市场的其他地方，所以说我想未来我们这个政府啊，要努力的可能是在这一块。因为如果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没有办法完全改善的话，那就必须要替台湾的这个经济啊寻找一个新的路，当然这个会蛮困难的。
中国战略学会的研究员张静提醒说，尽管蔡英文政府希望稳定两岸情势，但不能够仅凭着主观意愿，还需要有客观条件。从5月20日台湾总统就职日的第二天北京召开两会这个时间点来看，显然北京完全不在乎蔡英文就职演说内容。他说，就算蔡英文表达出任何善意，但恐怕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所突破，取得北京的信任。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汉居民张海网上实名发出募捐集资公告，在武汉树立一座冠状病毒疫情遇难者纪念碑，悼念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受害者，同时追究瞒报疫情者的责任。他同时强调，他热爱国家，不反党，也不反对习近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5月4日，武汉居民张海微博网名“雪在手中”网上发推，公布了他发起的关于筹款立碑纪念在武汉疫情遇难者的募捐公告以及捐款二维码，希望以这种方式为所有不幸感染新冠病毒而病逝的武汉人立碑纪念，刻上每个死难者的名字和照片，让更多的人了解因为武汉政府隐瞒疫情而导致的灾难事件，让更多的人纪念那些逝去的受难者。张海星期一实名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谈到立碑的初衷时，他说：“
因为这次武汉去世的这些逝者家属，是吧？包括我父亲都，我认为啊，都是因为他们早期的瞒报、谎言，是不是啊？造成了灾难的受害者，知道吗？因为要记这个碑，要记住这个这一段，这个可怕的历史，是吧？希望能给世人一个警醒，希望这个悲剧不会重演。”
张海特别谈到了他的父亲。称其是多年来为中国核武器项目工作的解放军老兵，武汉疫情期间死亡。据他介绍，其父1月16日在广东意外骨折，为享受公费医疗特意回武汉手术。不过院方只字未提武汉当时的新冠病毒疫情，其父住院一周后感染新冠病毒，不到2周抢救无效去世。对于父亲疫情期间死亡，张海说：“
不是说我父亲走了就走了，我父亲在的时候，包括我的祖父，都对这个国家怎么说都是做过贡献，有功于这个国家的，是个因为瞒报造成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能追责呢？”
张海迄今尚未领到父亲的骨灰，对有关当局处理其父死亡的方式极为不满。他说：“
因为我父亲因为这个新冠成了受害者。”去世了，是不是？2月1号去世的，到目前为止，是不是？时间已经很长了，没有相关的部门啊，没有对我提出的三大诉求，没有一个回应，反复是怎么呢？反而是精力花在监控我上面，我的微信、我的手机电话、我的微博都被监控。今天又是第二次去了派出所，知道吗？第二次去了派出所，他们拿了一个单子，我的微信聊天记录。
张海说，他的确建立了一个群，不过群组内都是遇难者家属。他反问道：“没有谁说不能够立群，难道我犯了法吗？”张海说：“我们没有犯法，在群里聊天难道不行吗？”当地派出所警察对他说：“现在的情况很复杂，担心有反华分子混入群里。”对此，张海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跟他说得很明白，我的建的群里面全部是家属，没有那种反华的人士。换句话说，我们都是爱国的，是不是啊？就包括我的出身，我的微博上面也有很多报道，注定我是不可能去反对这个国家、反对这个党、反对我们习主席的。我们反而是拥护的，但是一码归一码。”
张海说明了追责的决心。
这一码归一码，但是我追责肯定是要坚决要追责的。我不管付出怎么样的代价，是不是？我是这么想的，我努力了，是不是？不管以后是追责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也好给我父亲一个交代。我不然的话，因为我到目前为止我的父亲的骨灰都没有领到啊，我不然的话无法向我父亲交代。
张海动员社会捐款立碑。对资金募集非常谨慎，为此他聘请了中国资深维权人士、民间公益组织长沙赋能联合创办人杨占清作为监督人。杨占清对美国之音说：“
其实我不是负责筹款，因为他相当于是有一个人监督，相当于有一个，他说其他家长都害怕，问我能不能做监督人，我说可以啊，我说。”我可以作为监督人，问我能不能做监督人。这样的话，做监督人呢，就是说能证明 他这个钱不是说去贪污这个钱，他这个钱是要用于建碑的。如果真的是被警方阻止没法建，那这个钱是退还或者说用于其他的，对，用于这个在疫情中病逝啊或者维权的需要。
关于张海的这项倡议，杨展清说，很多人在官方严密控制的情况下不敢发声，张海以实名倡导此事，足见他的勇气。张海的集资树碑倡议能否实现？杨展清对美国之音说，
我是觉得他是也都是我见过的最有勇气的一个受害者，他敢于把很多的想法说出来，所以我感觉这样的受害者真的是非常少，并且他说的很多是一些病逝者家属想做的想说的，但是都不敢去做不敢去说，所以我觉得非常难得。
湖北居民李平对美国之音说，目前不适合立碑这类事情，他说
也有可能吧，我觉得也不见得就不可能，但是可能那个时机要看，而且因为你现在疫情全球疫情没有结束的话，而且这个疫情是怎么发起的，现在老外都在找中国的茬儿，说是你中国武汉出的这事儿都没弄清楚呢，人工的还是自然的，这些事儿都还没纠结在这儿，我觉得可能现在不大会考虑这个事儿吧。
张海的公告上网以后，主要内容很快被当局删除，接着张海等人补发，当局再次动手删除。不过目前已经有人开始捐款，有网友还留言说，这种行动应该联合发声，一个人说话怕被屏蔽。他们当局从不解决问题，却解决那些提出问题的人。言外之意，张海的命运值得关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后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克特里夫星期二出席有关他的人事提名确认听证会，并表示，如果他获得确认，美国情报界将集中精力查明新冠病毒的起源。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拉特克里夫在出席决定他是否能成为新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确认听证会上表示，如果他的提名获得确认，他的首要任务将是查明新冠病毒的起源。现年54岁的拉特克里夫同时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他在听证会上说，他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者，他还列举了一系列美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全部都指向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拉特克里夫还说，美国眼下所面临的威胁格局是多样的、多形态的，地缘位置也是分散的，这些情况都更甚于以往。拉特克里夫的确认听证会同时也是国会参议院首场在符合新社交距离指导方针的情况下召开的听证会，除了议员席位间隔拉大至规定的6英尺距离外，有些议员选择戴口罩提问质询，现场也没有开放民众旁听，而是进行网络直播。二度获得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拉特克里夫一直以来在国会当中被视为是立场偏保守的共和党成员，也多次在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中发声力挺特朗普。虽然部分民主党参议员仍然对于拉特克里夫是否能够维持情报机构运作的独立性保持着怀疑的态度，不过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伯尔已经表示，他认为拉特克里夫已经证明了自己能够秉持着独立性来履行职务。拉特克里夫的这项人事提名有望最快在下个星期就举行委员会表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钟瑞哲在国会山的采访报道。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
1-800-848-9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